请大家打开诗篇颂扬教义部分的第120页。主日39，是海德堡教理问答的主日39。120页，104问。在第五条诫命里，上帝吩咐什么？回答：我应对父母和一切尊长表示尊敬、爱心和忠诚，顺从他们的好训诲和管教，并以忍耐之心包容他们的软弱，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接受他们的管理。我也读一下第五诫命，出埃及记20:12：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我们前些日子讲到海德堡的38是关于圣安息日的，这样就结束了第一块法板。10诫中前4诫是第一块法板，是针对神的，是对神的责任。那么我们进入了第二块法板，6条关于人的责任，邻舍的责任。首先进入的是对父母的责任，是有关权柄。如果说罪是我们人最大的问题的话，那么罪的本质呢，是对上帝的权柄的背叛、不顺服。撒旦堕落的时候，他是不能在神之下，他不甘心处于自己的地位。这种反叛的本性在我们的内心深处，我们对神反叛，也会常常表现在对人的不顺服、不敬上面。每个人都受到了这个罪的污染。如果说亚当用一个字“不顺服”来表达，那么基督也是用一个字“顺服”、“存心顺服”来表达。上帝是借着摩西来出埃及，那么上帝呢，也带领我们不要再做罪的奴仆，带领我们从不顺服进入到基督的存心顺服。尊荣权柄是我们一生的功课，也是根本性的功课。如果这个功课没有学好，后果是灾难性的、毁灭性的。亚当有极大的智慧，但是因为他的不顺服、不尊重上帝的权柄，他被赶出了伊甸园。美丽的天使撒旦，他因为他不甘为人下，最后他被放在地狱里面，上帝没有给他悔改的机会。孩子们，你们今天也要认真的听，因为你们学习数学也好，学习外语也好，这些是重要的，但是最重要的是听爸爸妈妈的话。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一堂课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也在各样的权柄之下，我们如何对待这样的权柄是一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，处理不好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。今天我们不能再像悖逆之子，我们要像基督一样是顺服的。我们祈求上帝借着今天的讲道，让我们再次看到我们自己的罪，也看到在基督里的怜悯和力量。今天第五诫命告诉我们，因着神也靠着神，以顺服和忍耐来尊荣父母和权柄。 今天就以尊荣权柄为题，我们看含义、他的行动和他的动力。含义是指这个孝敬父母、尊荣权柄是什么意思？行动是指尊荣权柄它会引发什么样的一个行动表现？动力呢？我们怎么才能做到顺服？含义，父母这个词的含义很丰富。父母呢，他生下了我们，他供应我们，养育我们，教导保护管教了我们。那么圣经有的时候把祖父、爷爷还有公公也叫做父亲，保罗也称提摩太为自己的儿子，好像属灵生下来的一样。寄宿家庭呢，他们父母就好像是照顾寄宿的学生一样，父母一样也教导你们，也像父母一样。那么教会的牧师呢，他用福音呢，他好像生下了一些人，那么也用神的话语来喂养。长老们也进行管教，也管教，也保护，也教导弟兄姊妹。在属灵上，这些长老们也像父母一样。那么学校的老师还有职员，他们也是也在照顾着学生，在教导着学生。政府呢，在供应大家的道路啊，用法律来保证政府有序的社会的有秩序的运行，防止犯罪，也用警察和军队来保护保卫大家。那么这些都好像父母一样。我们看到圣经确实是明确的教导，除了也要对这些权柄要进行顺服。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，第五诫命它不仅仅是针对父母的，它是关于一个权柄的一个更广泛的一个诫命，它是各种类似父母的权柄你们都要顺服。父母是这个大诫命中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，人人都可以明白的一个例子，以这个例子来表明一切类似这样的都要顺服。如果是一个罪的话，类似的罪也会禁止，上帝命令一个的话，类似的也在命令。这就是第五诫命，它的范围非常广，是关于权柄的，是关于上下的，也是再广义一点的话，甚至是上下下对上平辈之间都可以包括。今天我们就按照海德堡主日问答，我们主要是针对下对上的顺服。孝敬的原文的意思呢，是有重的意思和荣耀的意思，也就是有分量和有荣耀。父母他的这个身份呢，是有荣耀有地位的，他说话是有分量的。我们承认他们位置在我们以上，照着这样的位置身份来对待他们，尊敬他们，顺服他们，看他们为重要的，这个叫做孝敬，或者英文呢翻译成的是 honor。 中文呢翻译成孝敬也是很恰当，如果直接从原文和英文这么看的话，以尊荣尊重也可以这么翻译。所以孝敬父母的意思是把父母认为他们在我们以上，配得尊敬，来顺服，来以他为荣耀，以他的话语，以他的地位为有分量，这个叫做孝敬，或者叫尊荣尊重尊敬父母。比如说子女常常是看到父母来以后，请父母坐在首位上，凡事体贴父母的心意，父母有什么心愿尽量的满足，父母需要手机不会把自己的旧手机给父母，而是先给父母买最好的， 然后自己要用旧的。常常的对父母表示一种感恩，一种爱和称赞，这就是在尊荣父母，在尊重父母和尊敬父母。我们透过主耶稣对十诫的解释来看，这个第二块法版的总结是爱邻舍如同自己。孩子们，你们怎么表达对父母的爱呢？你可以和爸爸妈妈很亲，撒娇，但是你对爸爸妈妈爱的最重要的表现，就是尊重、尊敬、尊荣他，就是听话。比如说你在玩的时候，你听到爸爸妈妈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是爸爸妈妈在对你说话，是很有分量的。你不论是玩什么、做什么，你就放下来，你很看重妈妈在说什么。只要是妈妈对你说什么，你就看着妈妈，专心的听她说什么，你好像在听非常重要的一些话语。你听见了，要有反应，要回答，表示对妈妈的尊重，放下你自己想做的，照着妈妈的意思来做。这就是你在爱妈妈，是对上面的爱的话，是一种这样的方式，以尊重的方式来爱，是以听话的方式来爱的。反过来，如果平时跟妈妈关系很亲，但是呢，妈妈让你做什么的时候，你却不做的话，不是在爱，是在惹爸爸妈妈的气。孩子们记得小的时候，耶稣在12岁的时候，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没有跟着父母回自己的家乡。父母回来找的时候，责备他们的时候，耶稣就顺从了他们。耶稣是一个完美的人，他从来没犯罪。他的这种对父母的这种爱，表现在了他的顺从上面。尊重、尊荣的核心是爱。如果没有了爱，那么你的所谓的尊敬、尊荣是变了味儿的，有点像是敬而远之。表面上是尊敬的，心却远离的。这种对权柄的尊重和尊荣呢，是以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为一个样板的，或者说是其他的各种权柄，都是从父亲对孩子的这个权柄中类似引申出来的。我们对教会的领袖、对学校的老师、对政府的元首、官员，是对他们的尊重，是出于对他们的爱。就好像儿女对父母的爱类似，不完全一样，在某个方面很像，是对他们常常的一种感恩，感谢他们供应那方面的需要，感谢他们教导这方面，感谢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保护。你为他们做事，是因为你就好像子女愿意为父母做事一样，为这些有权柄的人来做事。孝敬父母，他也是尊荣父母，是以父母为尊贵的、有地位的、有身份的。所以你对父母会表达一种忠诚，你对他们忠心，要维护他们的名声，感谢他们，以他们为自己的荣耀、自豪。当我们谈到父母的时候，感恩，看到他们的优点，维护他们，不是看到他们有哪些方面不如自己，圣经不如了，教义不如了，或者是对美国不如了，轻看他们。如果是父母不认识主的话，我们也不能因为他们不认识主而轻看。 我们对他们的态度、想法、行动，我们都带着极其的温柔、尊重，给他们荣耀。你在尊荣你的父母。我们不论是谈论父母，还是寄宿家庭，还是教会、学校、政府，心里都好像充满了对他们的爱一样，对他们很忠诚。爱是根本和核心。你愿意你的孩子怎么对你，你就怎样的对你的权柄。孝敬父母，直译为孝敬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。这里特别提到了母亲，母亲对孩子与父亲对孩子是有一样的权柄的。孩子，你怎样的尊重父亲，也要照样怎样的尊重母亲。圣经提到教训的时候，常常父亲和母亲一起提。箴言书一章八节说，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。即使母亲在家照顾孩子，她的英语、电脑知识不一定很好，但是呢，你一定要尊荣，这是在上的，她是有分量的，她是你的母亲。当我们在谈到这些权柄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带着爱。这个爱呢，不是因为这个人好或者不好而表示尊重和爱，其实没有关系。当然，这个人做得好的话，更容易让你顺服。但上帝并没有因为这个人不好，你就有理由可以不再顺服、不再尊敬、不再爱。因为我们是借着尊重权柄在尊重神，所以中间这个是好是坏其实不那么重要。大卫对追杀他的扫罗王，他总是称我主我王，他总是说这是上帝的受膏者。使徒保罗也说，好的主人你要顺服，那不好的你们也要。对教会的牧师、长老、执事也要有这样的尊重和爱，不论这个牧师是不是你所喜欢的，是不是他的讲道对你有很大的帮助，你总是以用爱心来尊重、来维护他的名声。谈论的时候总是以这样的一种心态。尊敬学校的老师、职员，不因为一个老师的讲课的风格可能跟你不一样，你不觉得这个老师可能讲的有些无聊，你就忽视、轻看。与同学、家长在谈论老师的时候，不是带着一种好像轻蔑或者是坏话，而是带着一种尊敬，就好像你对父母的尊重，在教导方面父母的尊重一样，带着这样的心来谈论你的老师，是感恩的心，尊荣他们，爱他们，你的爱就表现在这里。这样孝敬父母呢，这个是指尊荣权柄，是指尊敬、爱戴、忠心于自己的父母和一切的尊长、权柄。我们知道了这个含义，那么具体行动起来会表现在哪里呢？他首先表现在顺服上。孩子，你最内心深处你爱爸爸妈妈的话，你的最重要的表现，你把妈妈真的看得很重要的话，就是你在听话上。以弗所书六章一节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有人说对孩子的直接的教导圣经有不是很多，但是都在顺服上，聚焦在顺服上。孩子们，你们如果今天讲到如果能记住一点的话，孩子们你就要记住，我要做听话的人，这是你爱老爸爸妈妈。顺服也叫听从， 汉语叫听从，是从听开始的，认真的听。一个不顺服的心，他有的时候听，不怎么听。爸爸妈妈说什么的话，他不想听的时候，他已经烦躁，耳朵已经是关上了。顺服先从听开始，耳朵的训练是从耳朵开始的。有一个宣教士来到一个土著一个民族来传福音，同时把圣经要翻译成当地的语言。那么他就找不到一个词，当地没有这个词，说顺服 obedience 这个词没有。他就怎么办呢？有一次他去出去以后回到家的时候，看见自己的狗，他就向狗吹了一个口哨，那狗就很快就飞跑到宣教士的这个脚前了。然后旁边有一个土著的人，他听见了以后，看见了以后说："哇，你这个狗全身都是耳朵。" Your dog is all ear。宣教士终于明白了什么叫顺服。我们对上帝的话语、命令，就好像全身都是耳朵一样，那样去听，然后立刻的去顺服。孩子们，你们只要听见爸爸妈妈再对你说话，你就放下你所有的一切。你好像全身都是耳朵一样，去听，从听开始。这就是你在遵守第五诫命，上帝非常喜悦人遵守这个诫命。顺服不容易，因为顺服意味着放下自己的意思。孩子们，当你们心里不愿意做的时候，这个就是开始上顺服的课了，铃声就响了。当我们听到牧师或者长老说的意思跟自己不一样的时候，你开始学习顺服。当你不喜欢一个老师的时候，不愿意上某堂课的时候，你的顺服的课已经开始了。当我们对政府发牢骚的时候，上帝在教你学习顺服，而基督就是在苦难中学了顺服。一个顺服的人是一个放下自己意思的人，他把父母的意思远远看过自己的意思，很重。顺服的人，他总是问："这样做可以吗？" Ask for permission。他愿意放下自己的心愿，甚至是在问之前已经都准备好了。如果爸爸妈妈的意思不一样的话，我甘心愿意。这样的人，顺服的人。中学生的话，如果是你们出去计划有改变，原来说好了几点回来，要晚点回来的话，要先打电话来获得许可，而不是先去做然后回来去解释。一个顺服的人，他总是一个愿意放下自己先去听别人，特别是听全民怎么说的人。一个顺服的人，他是一个守规矩的人，他不愿意按照自己的意思乱来。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看做这件事情需要遵守哪些规则、规定，然后愿意跟着这些规则走，而不是看这些规则为麻烦，想办法绕过去。这样的人是不顺服的人。顺服还有一个不容易的地方，就是意味着牺牲。有的时候在普鲁士与法国打仗的时候，普鲁士就是现在的德国，他们在围攻巴黎的时候呢，法国的军队的总指挥诺尔将军，他对身边的一个炮手说，他说："你看见那个桥了没有？桥旁边有一个房子。"那个炮手说："我看见了。"他的脸色发白， 然后将军说，普鲁士的士兵已经进到那个房间里头了，你要把它炸掉。然后炮兵脸色是煞白，然后炮兵就仔细地瞄准了那个房子，把房子炸中了。将军说好样的，但他看这个炮兵的时候，看见炮兵眼里头流着眼泪。将军问怎么了，炮手说，对不起将军，那个房子是我的房子，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。更惨烈的、感人的，是发生在十字架上。基督他顺服，他只以父亲的事为念，他是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上帝的炮火都倾倒在耶稣身上了。地狱的痛苦要毁灭上帝之子，这个是上帝最宝贵的。顺服是有代价的，是有极大的代价的，怪不得我们不愿意顺服。我们应当顺服，同时我们知道顺服也有一定的条件。主日39说，你们要顺从他们的好教训和训管教。好坏的标准呢，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，我们认为对错，是按照圣经来的。我们顺服权柄，只要权柄说的是不违背圣经的，我们就要顺服。那么一旦上面说的与圣经相抵触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勇气来说不。麦克阿瑟牧师他们所在的加利福尼亚的教会，在新冠期间，他们拒绝按照当地政府的命令停止聚会，就是因为这样的命令是与圣经相违背的。顺服也有一定的界限，也就是说，顺服权柄是顺服上帝给了那个权柄一定的权柄，他的权柄不是无限的，上帝给了他一定的权柄，我们就照着他那个权柄，我们就在他里面去顺服。上帝给了父母一定的权柄，给学校一定的，教会机构政府各有各自的权柄在这里头运行。家长在家庭事务上对孩子有权柄，学校在教堂不在课堂上维持纪律有权柄，教会在属灵的事务上有权柄，他在有天国的钥匙，政府也有。那么一旦越界，那么就是擅自抓了一个权利，这个权柄不是上帝给他的，他是自己加的。这个权柄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带着极其尊敬谦卑的心，反复的与权柄来协商解释讨论，实在不能顺服也是谦卑，给权柄足够的尊重，好像实在是不能顺服父母一样。那么对父母的顺服呢，不是绝对的，它是随着儿女的年龄的增长呢有一些变化，特别的变化是在结婚的时候。一旦结婚以后，离开父母就离开了父母的权柄之下了。儿女对父母的是尊荣和尊重，而不再是就是那样的顺服，变化了。所以这个就形式变了，是以 他仍然是爱父母，仍然是尊荣父母，仍然是以父母为很重要、很高的。但是呢，他变为了他尊重父母的意见，父母的意见可能成为一个建议。他爱父母，照顾父母，他赡养父母。父母在子女成熟以后，结婚了以后，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要求他们听话，要求他们按照我的意思来做，而是改成为他们祷告，给他们一些建议忠告。如果说顺服是从正面来去尊荣的话，那么忍耐就是从另外一面反面来去尊荣父母，是以忍耐之心包容他们的软弱。因为整个爱的整个第二法版是爱的话，爱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凡事包容，凡事忍耐。上帝要我们尊荣父母，不是说父母是完美的，而是要尊荣那不完美的父母。软弱的父母，失败的父母，我们可能对父母或者权柄有一些印象，好的印象。当我们看到他们犯罪的时候，犯错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非常的失望。这个时候需要的是忍耐和宽容。大家还记得挪亚他出了方舟以后，他进了葡萄园，他喝醉了以后，他就赤着身子，光着身子躺在那儿，两个儿子不敢看父母的身子，倒退着进去用衣服给他盖上去。而这之前有一个儿子看见了以后对其他人说，父母光着身，爸爸光着身子。两个儿子是忍耐了，包容了父亲。另外一个呢，是没有维护父亲的名声，没有尊荣他。两个儿子受到祝福，迦南受到咒诅。我们看到尊重权柄，他的内心引发的行动呢，是顺服和忍耐。而顺服常常意味着舍己和牺牲，这么难，几乎是要违背我们的本性。怎么去做呢？我们是因着神，也靠着基督圣灵就可以了。我们能做到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能，是因为我们有神。我们的动力首先在于上帝设立了他们为我们的权柄。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二节说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我们看权柄的时候，要透过这个权柄看见后面的上帝，是上帝在用他来管理我们，是上帝给了他这个权柄。如果他这个是合法的权柄，那么上帝就借着他在管理。我们尊重地上的权柄，就是尊重设立权柄的上帝。反过来，你不尊重地上的权柄，你也就不尊重上帝所命定的人。还有一个动力呢，是因着上帝在这个诫命后面跟着一个应许，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这个长久呢，不只是长寿，马丁路德就这样的推论，他说，如果人只是长寿，但是没有健康和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的话，这个长寿是非常痛苦的， 而这个地方的这个应许呢，是一个福分的一个应许。如果是疾病缠身，儿女整天让你发愁，那长寿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这儿的长寿，地上长久，是指你幸福健康的长寿，是自己能可以健康的，能够活很多年，能够服侍神也服侍人，看见后裔在你面前都敬畏神，是这样的一个福分。威斯敏斯特大教令问答133问在解释第五戒的时候，称这个应许为长寿和兴盛的应许，是在一起的，不只是长寿，是带着兴盛，一种幸福健康在一起的。其实每个诫命都是我们应当做的，不可杀人，孝敬父母是应当做的本分，但是上帝却特意的加了一个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，可见上帝非常看重，非常重视，喜悦大家来行这个诫命。弟兄姊妹，你们愿意要这个赏赐吗？春节的祝福，愿你健康长寿，好像就是要么靠运气啊，要么就是靠你的这个锻炼身体啊、养生啊。其实那个东西是很小的一点作用，真正的健康长寿是在于第五诫命上。你想好好的活到老吗？你想为主为人能做很多事吗？上帝给了这个奖赏，你真的想要吗？这就是你的动力之一。上帝设了一个奖赏。第三个动力呢，是内部的动力，因为我们就是知道这些，我们也做不到，是靠着基督和圣灵。如果说这个权柄是上帝设立的，这个权柄遵从的话有奖赏，对一个不信主的人没有什么反应，是死人。但是一旦圣灵进来了以后，他对这些有反应，哦，这是上帝设立的，还有奖赏。这个内部的动力呢，不是我们自己，因为我们里面没有良善，我们出不来什么好东西。你一生默想，进山洞里，进修道院，也弄不出什么好东西来。他说，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可见，这个动力是来自于上帝，而这个具体的这个动力呢，神是谁呢？他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。圣灵被上帝浇灌之后，我们听到受膏的时候，我是用水施洗，但那位用圣灵的要用圣灵施洗，就圣灵要浇灌。当你们受圣灵洗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事情的变化，我们就被归入到基督的身体里头了。从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听从基督的指挥。基督是头，我们是身子。那么基督就像今天我们上午听到的是愿你的国降临，上帝是怎样用他的国来降临呢？是借着他的话语和圣灵统管这个天国里的每一个人。我们全部都是看着他的话语，被圣灵所感，遵行他的话语，我们就是天国的护照之民。如果是亚当不顺服的话，那么这天国的国民就是成了一个顺服的人。而基督他是一个顺服，那么基督的顺服呢，不是为了顺服而顺服，不是因为顺服是个美德而顺服，他是为了尊荣他天父而顺服，是父亲的旨意，所以他要顺服。他最终的根本是冲着父亲去的，成全上帝的旨意。那么基督是怎样的顺服呢？存心顺服这个字的前面加了一句，他自己卑微，叫 humbled himself。 这个顺服是因着谦卑，这个谦卑呢，不是人自然的属性，而是上帝赐给了耶稣基督无限量的圣灵。我们看到受膏的时候，圣灵就住住。这个圣灵的果子在基督里头，满有顺服。其次，耶稣基督是在苦难中学的顺服。第三呢，是基督的顺服呢，是借着祷告来顺服的。孩子们记得在上十字架前的时候，他在祷告，而且是这样无罪的基督还要借着三次的祷告，而且要重复的说 一句话，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而是按照你的意思，是痛苦的祷告，是与自己的意思要拿去的这样的一个祷告。他甚至要舍命，为了要完成上帝的意思，为了尊荣上帝，他可以舍命。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就是这样的，平时就恳切祷告，圣灵能赐给谦卑的心。到了苦难的时候，他就祷告，不按照自己的意思。孩子们，当爸爸妈妈让你做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时候，其实是一个小小的苦难来了。而这个时候，你要记着像耶稣基督上克西马尼园一样，你要做一个祷告，求神帮助你不按照自己的意思，而是按照神的意思，看神乐不乐意应允你这个祷告，是像一个小小的基督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心里开始有挣扎，开始有不服，开始有不敬，开始对尊长的爱慢慢的消失的时候，我们要转向基督的灵，是这个灵在基督里面，也在我们里面，是这个灵最终能够使耶稣基督不按照自己的意思，而按照自己的意思，而按照天父的意思。好消息是，上帝非常乐意赐下这个灵。他说：“你们中间儿子求饼，哪有给石头的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，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”我们回顾一下，第五诫命是说，因着神，也靠着神，以顺服和忍耐来尊荣父母和权柄。上帝特别要赐福这样的人，不但在天上预备了永生给他们，甚至在地上也预备了长久的寿命和兴盛的生活。我们看到天父上帝是如此的喜悦第五诫命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更是存心的顺服，是为了尊荣他吧，他的父亲。上帝不仅要求我们这么做，而且也赐给我们圣灵这么做，有基督和圣灵帮助我们来尊敬孝敬我们的父母，尊荣我们的权柄，以此来敬畏耶和华，是多么美好的事情。让我们因着神，也靠着神，以顺服和忍耐来尊荣权柄。阿们。来，我们祷告。